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那今天呢，咱们讲西藏的反叛以及达赖喇嘛的出逃。上期呢，咱们讲了解放军全歼了西藏在昌都地区的主力，其后呢，在西藏噶夏最高级的噶伦兼昌都总管阿佩阿旺金美的帮助下呢，西藏与中国签订了17条，从而使得中国呢兵不血刃地收复了西藏地区。这个本来呢应该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但是如果只是这样一个 happy ending 的话呢，那咱们就没必要做这个系列的视频了，所以真正的高潮呢才正要到来。上期呢咱们已经讲过了，那么17条呢是在1951年的5月23号在北京的中南海签的，而西藏的民众大会呢一直到10月才通过了17条。达赖喇嘛呢也是在10月24日呢才正式写信给了毛泽东表示归顺。那为什么中间要拖五个月呢？啊，很简单啊，西藏最初呢还是想要试试能不能赖账的。这个呢其实倒也正常啊，那比如说我们前两期讲过的西姆拉会谈，会谈里呢把西藏分成了内外藏，那国民党代表呢在会上是同意了的，但是回国后呢舆论压力很大，于是国民党政府呢就借由国内的名义，那没有正式签这个条约。那西藏归顺中国这么大的事呢，那几个代表直接在中南海签约确实呢是草率了点。西藏呢肯定是知道以藏军的实力啊是没有办法抗衡解放军的，但是卖国呢他也讲究回报呀，是吧？谁也想不到阿佩一个人在北京直接就把西藏卖得干干净净，那这让其他贵族卖什么呀？那西藏呢肯定是想投降的，但是民众大会里的贵族呢他也想要给自己争取点好处啊，结果却被阿佩这个配角演了大女主，是吧？其他的贵族包括达赖喇嘛连个群演都没坐上。因此呢在阿佩和北京谈完之后啊，那么贵族们呢想要给北京甩甩脸子啊，让毛泽东知道在西藏这一亩三分地上啊 Who is the daddy？ 但是毛泽东是什么人啊？人家跟斯大林那都是谈笑风生啊，那怎么可能给你一个英国的小弟面子呢？如果不是出了阿佩这种牛人啊，共产党呢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用炮火呢把西藏犁一遍的。条约呢是1951年签的，但是早在一年前的8月呢，解放军新疆军区就以独立骑兵师第一团第一连为基础，组建了一个由多民族军人组成的先遣连。他们携带了一年的给养，从新疆的于田县出发，穿过了荒无人烟的昆仑山，历经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了西藏阿里地区的扎麻芒堡。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则被改名为先遣乡。那么当时这个地方基本没什么人啊，所以这个先遣队的作用呢是像一个钉子一样啊卡在西藏的后方。那么另外呢则是为了摸清路况啊好开始修路。为了彻底解放西藏呢，解放军打算一劳永逸，直接从新疆呢修一条穿过昆仑山进入西藏的公路。上期咱们说了啊，在17条的谈判过程中呢，西藏代表团有点小性子，共产党这边就说啊，要是你们不同意呢，那就直接走人吧，解放军不惯着你们啊。这个呢不是开玩笑的。那么协议呢是51年5月23号签的，但是在5月6号的时候呢，毛泽东呢又从新疆派了一支部队去到扎麻芒堡。那么上一次先遣队呢是走了两个多月才摸到扎麻芒堡，那么这次呢就只用了22天就到了。那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解放军就以剿匪的名义开始在阿里地区大杀四方，到八月呢就基本占领了阿里地区。而此时的西藏贵族们呢还在开会，那共产党没有等他们啊。9月9日呢，西南军区18军的进藏部队先遣支队进入了拉萨，10月1日云南军区126团进驻察隅，随后18军的主力部队呢已经来到了拉萨的附近。这才有了这个西藏民众大会呢在10月认为，哎呀，这个11条好像还不错啊，以及10月24日达赖喇嘛写信给毛泽东复软。那么紧接着的10月26日，18军部分主力呢就进入了拉萨。11月底，18军的部队呢又进入了日喀则和江孜。1925年1月又进驻了山南的龙子宗等边防要地。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宣告成立，张国华任司令员，而我们的阿佩同志呢则任第一副司令。至此呢，西藏就算是终于回归了中国。但是回归呢还只是个起始。那这个时候藏区啊被分为了三个部分。那一个部分呢是上期我们讲的被共产党打下来的康区，也就是现在四川省的西部、云南的北部还有西藏的东部。这部分呢既然共产党已经吃下来了，那么当然就不可能交还给达赖喇嘛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安多。安多呢是现在青海省的南部、甘肃省的北部以及四川的北部。这部分呢原来是受国民党控制的。那国民党被打跑了呢，当然也就被共产党给接手了。那么剩下来的部分呢则是达赖喇嘛直接控制的卫藏地区，也就是今天西藏自治区的中西部。中国和西藏签的十七条协议啊，针对的呢其实只是达赖喇嘛控制的卫藏地区。在十七条协议里呢，共产党要求西藏进行改革，但是这个改革呢会交由达赖喇嘛自行进行，也就是理论上来讲呢，共产党在卫藏地区呢不可以强迫西藏人进行土改和政治改革。那么如今呢有一些自由派呢是很不满共产党后来强迫西藏改革的。那不过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认为西藏确实呢需要改革。制度现代化呢通常可以粗略的划分为三个方面，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政治上呢，西藏实行那是由达赖喇嘛掌控的政教合一制度，这样的制度呢基本在20世纪初啊就也属于是非常落后的了，更不要说到20世纪中期了。经济上呢，西藏则属于一种非常封闭的庄园农奴制。那上期呢我们稍微 微触碰了一下这个话题。当时西藏 62% 的耕地呢是掌握在达赖、各种活佛以及世俗贵族手上的。那么由于西藏缺乏工业啊，那么农业的产量也有限，就使得土地呢就成为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作为掌握土地的贵族呢，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人民的主人。由于西藏的经济过于闭塞，导致货币的流通呢非常的不发达，因此贵族老爷们呢他并不要求农民上交钱或者粮食，而是要他们呢为庄园提供劳役，比如给老爷们种地、修房子、拾牛粪、送货，甚至呢还需要服兵役。那这些呢都是比较普通的，那还说得过去。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在童年时期呢，要么是因为这个家族的衰落啊，要么呢就是干脆自己的家族想要一劳永逸，就直接把这个孩子呢送到领主那里进行终身的无偿劳役。这个呢就产生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奴隶。那么这些奴隶他没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从小呢就成为了贵族的附属品，而他们将来的孩子呢也就直接成为了领主的奴隶。那么这些人呢他几乎没有任何的人权，领主呢可以对他们生杀予夺。庄园农奴制呢是一种非常闭环的经济制度，它会极大的抑制其他产业的发展。那么另外这种制度的问题啊，它不仅仅影响经济，它还会极大的固化社会结构。那么农奴呢是领主的奴隶，领主呢又是大领主的奴隶，大领主呢又是达赖的奴隶，那么看起来呢会非常的稳固。那么这种固化的结构非常适合农业社会，但是如果想要往工业社会发展就会成为阻力。那我们以前讲过这个美国的南北战争，其实呢就是要打破这种固化的结构。那北方呢想要发展工业，就必须击破南方的庄园奴隶制。当然了，就我只是从一个利于西藏现代化的角度去考虑改革，那共产党在当时呢可能不是这么想的。中国共产党的逻辑呢，它是源于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革命逻辑。共产革命呢首先要做的是推翻私有制，他们认为呢私有制在不停地剥削底层民众啊，这个是各国搞共产主义革命所共有的道德基础。那么然后呢基于剥削程度的变化，共产主义思想家呢又把社会呢分成了五种渐进式的形态。那么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那如果共产党什么都不做，那么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社会呢还是会迈进一个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当然了，这个不是我的观点啊，这个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列宁和毛泽东呢则认为这个人活一辈子啊就这么些年，咱们呢要加快人类迈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速度。怎么加速呢？那就是发动被压迫阶级，让他们充当革命者的角色，去推翻那些统治阶级，那也就是阶级斗争。上一期咱们呢也讲了，共产党呢在收复昌都的时候呢还是蛮尊重当地的宗教领袖的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啊，这个呢不是共产党的本性。在马克思的理解里呢，宗教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是用来麻痹被压迫者的斗志的，它是统治者给被统治者的精神鸦片。那么所以当达赖遇到这么一个政党的时候，真的就是算他倒霉了啊，因为西藏哪哪呢都是踩在了势头正盛的共产党的基点上。那么另外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啊，那么共产党呢他还对少数民族抱有愧疚感。周恩来在1950年解放西藏前呢说了一段话，他说从历史上来看呢，汉族人数多些，文化水平高些，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呢占据优势地位，向外发展呢把有些民族赶出了长城，那么有些由偏远赶到了高山，赶到了边疆及高原，使各民族政治经济呢不能提高，文化呢也不能发展，甚至人口日渐减少，这是汉民族对不起其他民族的，汉民族子孙应该赔不是，还祖宗欠下的债，所以汉民族有很大的责任，应该要还债，帮助其他民族解放。这话放在今天啊，就任何政治人物说呢，我都会觉得很虚伪。但是当时的共产党呢，确实是一个理想主义政党，而且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呢，确实是愿意自己饿肚子去帮助其他民族或者国家的。所以综上呢，作为想要解放全人类的中国共产党，那肯定是要弄西藏贵族的。但是弄呢，他也要讲究方法。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就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改革。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说一说啊，同样呢，也是1950年的6月，中美开始在朝鲜交战。这是中国立国后的第一场生死之战，西藏的问题呢，确实应该先放一放。所以在其后的几年，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呢，确实遵循了毛泽东提出的原则。1952年3、4月，西藏地方政府的思潮、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支持非法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制造骚乱，公开反对十七条协议，甚至组织民众包围中央代表办事处。那么还有人呢，尝试枪击阿沛。事发后呢，毛泽东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发出指示，强调西藏的情况和新疆完全不同，新疆有几十万汉人，西藏几乎全无汉人，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大力推进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农业那部分呢，就是明抢地主的地分给穷人。那不过共产党呢，只是在汉地推进了土地改革，并没有直接对藏区动手。而且毛泽东呢，也对统战部指示，你们研究一下，搞一个等量办法，他们在老百姓手上拿多少钱，我们就给他们多少钱，叫他们不要再剥削老百姓，把土地给老百姓。毛泽东打算后续即便藏区要推进改革，那么也会给藏区贵族呢足够的好处，而不是像对待汉地的地主那样。1953年7月，中美在板门店签字，正式停战。那么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1954年9月，14世达赖喇嘛呢终于进京，担任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进一步表达了对北京的臣服。那这也是中共和西藏旧贵族的一个短暂的蜜月期。那为什么短暂呢？那么因为随后藏区的改革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1954年底，康藏公路、青藏公路分别通车。1955年，中国打算对共产党实控的西康首先进行实验性的改革。根据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区准备实行民主改革的初步计划，西康呢将率先在农业区开始土改，同时呢通过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对西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年的夏天，西康省呢就被撤销了建制，大部分的地区呢被并入了四川省。1955年11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1955年冬到1956年春将在甘孜、凉山等地区呢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然后呢，中国并没有等待康区的实验结果，几乎在同一时间，云南、青海、甘肃也都决定开始在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土改和农业合作社。改革推进的如何呢？那实际上非常的不顺利。中共在汉地推土改的一套模式呢，基本上已经成熟了。那么一般呢是先算细账，再挖穷根吐苦水，激发穷人对剥削者的仇恨，然后呢再没收地主的土地分发给农民。汉地的农民呢是很吃这一套的，但是藏区的农民呢却不买这个账。首先，藏区的大部分农奴和贵族之间的关系呢，并不像共产党想象中的那么紧张。那不是每个民族都有中国人的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想法的。在宗教国家呢，人家图的不单单是这一世嘛，他这辈子好好给佛祖们服务，那下辈子说不定也能做贵族嘛，就没有必要争这个朝夕。而且不给西藏贵族当奴隶了，难道后面就不需要给共产党做奴隶了吗？那共产党难道免税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种族问题。地方组织这些改革的人呢，基本上啊都是汉人。那么作为一个西藏的农奴，他看到一群汉人跑来批斗他们平时尊敬的喇嘛和贵族，然后呢又要没收富人的牲畜，没收藏人的武器，还要实现牧场的国有化，他们并不会觉得这个是共产党要帮他们啊，他们本能的会觉得这个是汉人要来抢他们的财产，断了他们佛国的根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场外因素，美国在中国开始抗美援朝后呢，也终于重视起来了这个对手。那么重视的结果呢，就是美国开始支持一切有可能反对共产党的中国境内势力，其中一个势力呢，当然就是藏独势力。1951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由中情局主导的西藏项目，项目名字呢没什么酷炫的啊，就是 Tibetan Program。那项目呢分三个方面，那么一个呢是在塞班岛和克罗拉州呢训练西藏的游击队员，那么一个呢是向西藏空运中情局特工、军事补给以及支援装备，最后一个呢则是要在藏区啊进行藏独还有仇恨共产党的宣传。在这么几重的背景下呢，1956年的2月15日，在四川甘孜北部的色达草原发生了藏人与汉人土改工作队之间的武装冲突。那么接着呢，马上就是星火燎原啊，2月25日白玉暴动，28日理塘暴动，29日兴隆暴动，3月2日德格暴动。那我呢就不一列举了，单单是甘孜州20个县里呢就有18个发动了暴动。到了6月初，青海和甘肃藏区呢也发生了小规模的叛乱。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已经大大超出了决策者的预料。同年的7月呢，周恩来做出指示，要求力争和平改革，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取得上层人士同意后再进行。对于地主的多余牲畜、多余农具、多余粮食、多余房屋这四项福财不动，寺院的耕地财产暂时不动，并且呢要与现在还在山上的叛乱武装呢进行和谈，史称中央7月指示。在共产党控制的藏区发生叛乱的同时呢，卫藏地区还是非常安稳的。共产党呢基本恪守了自己的承诺，没有对卫藏地区呢进行什么改革。卫藏的噶夏呢也比较老实，虽然在卫藏地区呢出现了很多反对共产党甚至出现了这个藏独的声音，但是噶夏呢他没有进行什么明面上的支持，甚至呢还假模假样的逮捕了一些藏独分子。只不过呢这些藏独分子啊就还没有被关多久呢，就不知道怎么的逃去了印度。那么从卫藏还有共产党实控区逃去印度的藏独分子呢，最终在印度河流成立了藏独组织西藏独立运动。这个组织呢当然也受到了美国中情局的资助。有关中情局资助的这些事情呢，并不是共产党这边爆出来的，而是达赖的哥哥呢加勒顿珠在他的自传里写的。中情局呢在50年代初呢接触到了加勒顿珠，并且呢以他为纽带接触达赖和西藏的一众贵族。他们早早的呢就计划好了要将达赖喇嘛转移到印度。1956年的11月，应印度政府的邀请，达赖喇嘛呢前往新德里参加释迦摩尼涅槃2500年的纪念活动。达赖喇嘛呢在印度期间，他的哥哥、亲信还有美国人都劝他留在印度。 达赖喇嘛也确实犹豫了啊。然后活动结束之后呢，他真的就赖在印度不走了。恰巧呢，此时周恩来和贺龙访印，那周恩来呢，在一个月里呢，找达赖谈了三次。周恩来呢，承诺达赖在6年内啊，不会对卫藏进行任何改革。那么最终呢，达赖喇嘛还是选择回到了拉萨。这个时候康区的藏人叛乱呢也已经开始平息了，共产党呢也没有进行什么秋后算账。那么本来所有人呢都以为这个事情啊就这么过去了，但是没过多久啊情况又发生了变化。195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连续主持了2次有关藏区的工作会议。那么第一次会议呢仍然决定西藏暂缓改革，不但6年不改，还要考虑11年不改。然而第二次会议情况啊又突然发生了变化。邓小平表示呢，如果半途而废就此停下来啊，就证明1956年的土改错了。因此他在会议上强调，不要犹豫，越犹豫越坏，要会打，要打得很，准备大打，这是战争状态，不能说昨天他们未打，我们今天就不能打，应集中力量一块一块的搞，一片一片的平息，始终不要放松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打一些好仗才能争取民众的支持。于是根据中央新的3月指示，解放军呢在3月22日组建了康北康南2个评判指挥部。月底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将军亲赴成都对评判工作进行监督，自此呢康区又起战火。那不过呢就像邓小平说的，要集中力量一块一块的搞。57年共产党呢还只是将战火控制在四川，但是到了年底呢情况又发生了变化。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正式提出了大跃进口号。毛泽东呢也在这个57年和58年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呢多次讲话，批评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反冒进主张，提出呢要破木器、讲朝气，要提倡革命派的好打习功。于是呢在共产党实控范围内的藏区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大改革。四川就不需要多讲了啊。那么青海省呢也重新开始了改革。原本呢在四川藏区发生叛乱后，青海省呢已经决定放缓牧区合作化的进度了。但是呢大跃进改变了这一切。1958年3月，原本向青海藏区百姓许诺暂不进行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革的省长孙作宾啊，因为反党罪行被贬为青海省图书馆馆长，随后呢又被清除出党。四月青海省开始强行推改革。那么为了预防叛乱，共产党呢将大批藏族贵族、活佛等等集中起来进行学习改造。然而这样做呢其实起了反效果，导致很多人呢以营救活佛为理由啊开始叛乱。而且呢我们要很直接的讲啊，共产党在藏区推进的改革存在很大的问题。青海省省委自己后来都指出了自己的过错啊，认为因为强推合作化导致牧民生产积极性低迷。那么因为认为牲畜不是自己的，也不爱惜牲畜，部分公社干部抽调大量的牧民在当地不适宜进行农业种植的地区进行耕种，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当然在当时啊，就青海省的省委肯定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错误的。各种原因呢就导致了1958年的秋天，青海全省藏人的叛乱呢已经波及了5个自治州、24个县、300多座寺院，公开反叛的藏人呢超过10万。那么然而这次解放军啊没有退让，单单在青海呢就投入了5个师，甚至动用了空军、炮兵和装甲兵等兵种。以叛军的实力来讲呢，那么正面战场肯定是不可能打得过有准备的解放军的。那么打不过怎么办呢？哎，当然就是跑。往哪儿跑呢？那么这个时候能去的地方啊当然有且只有一个，那共产党还没有真正染指的卫藏。这些康巴和安多的藏军呢就开始向卫藏集结，并且于8月呢在靠近康区的山南哲古宗建立了叛乱武装根据地。这些残兵败将呢在最初已经很虚弱了啊，但是藏军的将领们呢绕过了噶夏和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呢开了个会，决定允许藏军以志愿军的形式加入叛军而不做阻拦。这个使得山南的叛军呢急剧膨胀。10月，叛军直接开始围攻解放军在山南的驻地，而且呢持续骚扰解放军的补给线，这让中共中央啊大为光火，多次严厉批评达赖。达赖喇嘛呢于是在10月2日召集了噶夏的全部噶伦、三大寺的堪布以及藏军的高级将领，要求西藏全体官员积极地进行评判。11月5日，依照达赖的指示，噶夏召开了全体官员的会议。会议的主题呢是如何平息叛乱，但是讲的呢却是如何支持叛军、解放军在卫藏的兵力不足、难以坚持等话题。会议最终呢决定加大对叛军的支持，同时决定啊达赖喇嘛不宜去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没多久，美国中情局呢开始大规模的向山南的叛乱武装空投武器弹药，这使得山南的叛军实力啊进一步增加，多次成功伏击解放军的补给线。1959年1月，叛军集结了2000多人再次围攻山南解放军驻地，以山南解放军的实力呢居然无法击溃这些被武装起来的叛军，因此呢开始被叛军围困。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拉萨的藏军也开始蠢蠢欲动。1959年2月7日，达赖喇嘛在与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邓绍东闲聊时呢提出，想在2月21日大法会的考试后 去看西藏军区文工团的表演。那么因为灯光和布景技术的困难呢，达赖呢同意不在罗布卡林宫观看，而是去解放军军区礼堂观赏。那么按照传统，达赖出行呢会有25名藏军警卫团全程随行，但是邓绍东呢拒绝藏军警卫团随行入军区。那达赖喇嘛呢倒是同意了啊，我个人认为呢，达赖呢是想要缓和与共产党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结果达赖的亲信啊劝阻达赖不要前往，防止解放军呢要对达赖进行诱捕。但是达赖呢坚持要前往，那么于是2名僧官义熙龙珠和80阿旺丹军呢对外曝光了达赖原本保密的行程。那么消息到后面呢就变成了共产党打算劫走达赖喇嘛，甚至变成了共产党已经劫走了达赖喇嘛。3月9日，拉萨市长洛卡哇泽旺仁增对外放话说，达赖喇嘛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毒死达赖喇嘛，因此每家要出一个人到罗布林卡去请愿，请求达赖喇嘛不要去军区。这在拉萨市民中呢引起了极大的混乱。3月10日早晨，2000多名拉萨市民堵住了罗布林卡宫的大门，然后呢又打伤了西藏军区副司令桑坡才旺仁增。下午噶夏的多数噶伦还有叛军领导人呢在罗布林卡召开了人民会议，会议决定与中央决裂，公开进行西藏独立运动。他妈的，老子呢不忍你们共产党了。会议结束后呢，他们在拉萨张贴布告，宣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且派代表呢到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声明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要求印度给予保护。当天晚上，西藏三大寺的数千武装僧人进入拉萨，分散在拉萨附近的武装叛乱分子呢也开始向拉萨聚集。噶夏还打开了军械库，把枪支弹药发给叛军。在此期间，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先后3次写信给达赖喇嘛，表示体谅达赖喇嘛的难处，他是受到了叛乱分子的裹挟。达赖喇嘛呢也给谭冠三回信，表示他正在设法平息，一旦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他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但是实际情况是呢，达赖喇嘛在3月17日啊又请来了上集就出场过的乃琼护法请神。在神给出了当夜就走的神谕后呢，达赖喇嘛带着他的家人随从护卫等60多人化妆逃往了叛军实力最强的山南。由于毛泽东在3月12日曾经指示西藏军区，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是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对毛泽东的这项指示呢，我的理解是啊，一个逃跑的达赖呢影响力要远远低过一个死掉的或者被囚禁的达赖。共产党呢如果击杀了达赖，那么会激起西藏人的仇恨，如果囚禁了达赖呢，叛乱分子又可以打出救达赖的旗号搞藏独。所以最好的结局呢还是达赖呢作为一个胆小鬼逃跑啊，也是挺奇怪的啊，达赖呢作为一个可以一直投胎转世的观世音化身居然会怕死。那我如果是观世音的化身啊，那肯定直接开大啊，一路无伤到北京，弄死毛泽东啊。那么达赖跑了之后呢，拉萨的叛乱啊还在进行中。到3月19日，拉萨已经聚集了7000的叛军，基本上藏军藏警这个时候呢全都反叛了。那么我其实蛮想聊聊战斗的过程水水时长的啊，但是实际结果呢是西藏军区在拉萨就2个团的机动兵力，那么2天时间里呢，解放军击毙545名叛军，俘虏4800，那么剩下的跑了。26日呢，由噶伦索康代表达赖喇嘛在山南的龙子县宣布成立西藏临时政府，并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呢宣称西藏呢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独立国家。31日呢，达赖喇嘛进入西藏，自此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4月，解放军开始进攻山南的叛军。那么由于叛军拥有大量的美式武器，并且有部分叛军啊拥有良好的军事素养，解放军2次合围叛军均以失败而告终。那么最终呢，大部分的叛军逃到了印度和西藏的其他地区。虽然解放军最终占领了山南，但是叛军呢对解放军的骚扰啊，一直持续到70年代，那么也就是尼克松访华时呢才结束。那么由于拉萨的叛乱呢，共产党认为呢是西藏主动撕毁了17条协议，因此呢17条作废。共产党花了2年时间，基本肃清了藏区的残余叛乱分子后呢，开始推进卫藏地区的改革政策呢，从原来的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变成了查成分清查土地，划成分批斗，按照事先规定的指标划分地主、墓主、富农、富牧。方式呢和汉区的土改差不多啊，那么唯一的区别是呢，共产党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地主所占有的多余土地呢进行了赎买，但是没有参加叛乱的地主啊真的是不多。那中国国务院在2009年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中指出呢，中共呢在西藏土地改革中没收了地主190万亩的土地，那么赎买了90万亩，那么一共280万亩。1965年，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呢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呢宣布正式成立，大会选举阿佩阿旺晋美担任自治区第一任主席。但是西藏人的反抗呢还没有结束，那么其后几乎呢是几年一小乱，几个小乱之后呢再来个大乱。那么共产党后来的领导人胡锦涛的崛起啊，正是建立在对西藏暴动的镇压之上。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后续呢我可以再给大家吹一吹啊。而西藏的这次暴动呢也间接造成了1962年中印之间的战争啊。要是最近呢没啥大瓜，下期呢咱们就来聊聊中国和印度的恩怨情仇。